吴大海奉命到唐家寨聘请北侠唐云。众人正在饭馆子吃饭，长茂这小子起高调，不在楼上吃，自己挪到楼下柜台上来了。面对着大街，他正吃着，咱们说来了俩人，一个白脸一个黄脸，都在30来岁。这两个人来到楼下，抬头一看，发现了10几匹战马，把两个人给吸引住了。哎呦，围着马转了好几圈，是品头论足啊。最后发现长茂骑那匹大黑马，两个人更是称赞不绝。问饭馆的伙计，这马是谁的？伙计用手一指，嘿，我也不认得都是干什么的，就是那位的，一指长茂。这两个人迈步过来，一抱拳，阁下，呵呵，打扰打扰。长茂一看是有事儿，赶紧把筷子放下，站起来，还礼还礼，有事儿啊二位。哎呀，英雄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，姓贾，我叫贾兴文，他叫贾兴武。我们是练武的，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，爱惜兵器和战马，是不是呢？我斗胆问一声，那匹黑马是您的吗？长茂一看真有意思，不错，是我的。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？
哎呀，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，反正就叫大冷黑吧。
哪有这名？您是开玩笑？
不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这玩意难出口啊，君子不夺人之美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，我们两个人出高价。长茂一听这个气这个大，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，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？这又不是在马市，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。偏赶遇上长茂这个多事的人，长茂眼睛一转，坏水上来了。
我还真想卖。头一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，银子花空了，到马集上一卖呀，价钱给不上。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，我听听吧，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。哎呦，
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，真卖啊！两人乐的是手舞足蹈。那么英雄您说吧，您要卖多少钱？
这玩意不好张嘴。那你们给个价。
那哪行，满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您还是得说话，我们两个人怎么说？
哎呀，我想想啊，实不相瞒呐，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，你们俩好好看看。说着话，长茂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良驹的前面，用手一指，你看这个头，蹄子背高8尺啊，头至尾长2丈，这都是标准。你再看看，蛤蟆脸儿、葡萄眼儿、大乖乖茬、高7岁、大蹄碗，前当宽，后当窄，前当宽能容人走，后当窄插不进手，这都是宝马的架子，你们懂吗？
哎，懂。哎，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？哎，您干脆说个价得了。
你说要多了吧讹人，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。哎呀，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，给这个数吧。
长茂伸出2手指头一晃，贾氏弟兄互相瞅着，心里说这是多少？2万两还是2000两？这您这什么意思？
你们呐，给200两银子。
哟，哥俩乐的好像没蹦起来。200两，这可是天大的便宜，恐怕听错了。英雄，您说准了200两。
200两，
200两银子，4个50两。
对，别麻烦了，200两，
妥了，咱一言为定，现钱不赊。还价， 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了，去到银号提钱，马上送到这儿。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拿个包，包来了文银200两。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，英雄您过过数，十足的文银，一点不差，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。
我看看，哎，真行，哎，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，银子我可收下了
啊。您收下，
收下，咱这么办啊，我刚才讲的是卖马，这个鞍子交还，这玩意儿可不能卖。
是，那当然是，我们就买光屁股马。
那剪子带来没？
要剪子干什么？
你看看，有些绳的扣的解麻烦，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，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。
那好好好，
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。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，嘴里捣鼓捣鼓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，把马尾巴抓住，用手捋了捋，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，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，他捋齐了，脚下那么20来根儿，在手中一拖，哎呀，我还真舍不得。哎，既然话已经说出口，不能不算，拿去吧。
俩人一看，我说这什么意思？
马毛，这200两，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
啊！马毛啊，我们买的是马。
放屁，买马
就这马值200两银子，你给2万两我也不卖。你们真能捡便宜，拿个马毛就够交的了。我应该说您别开玩笑好不好？大概您喝多了吧。谁有花钱买马毛的？
说着，两个人过来要牵马，长茂把手一横，等等！哎呀，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！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，200两银子就买这10几根毛，废话少说，拿去。
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哈哈，哪来的野小子？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，这是唐家寨，大人小孩都会武术，我们也不欺负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欺负。你看你长得这模样，比3块豆腐高不了多少，五官都不端正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小子，你要是找亏吃。
哎呀，我找亏吃啊？我正吃着饭，我叫你们买马来的，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？这事赖谁？
呵，把贾氏弟兄气的，啊，好好好，咱这么行不行？别让大伙看热闹，马我们不买了，就当是笑话，接过去，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。
哎，出手银子还往回要？你们耽误我吃饭，耽误我办事，得赔我多少损失？银子不给，
哈！啊，小子，你真找茬啊！哥哥兄弟，揍他揍他！哪来他妈野种？贾氏弟兄说着话，往后一杀身啊，噌，把英雄场脱了。哎呦，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，围的是里8层外16层，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。交通闭塞，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。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，什么原因呢？两军阵前战况不利，小磕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，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。这次来请北侠唐云，就这个唐云出了头，能不能赢，有没有把握，心里也没底儿。故此长茂心里这一腻歪，这火就挺大，弄来弄去还真急了。长茂把英雄场也甩掉了，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。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，是当场动手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一伸手，长茂一看，
有两下子。
一瞅这哥俩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抬腿一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，要自己不注意，今儿还非吃亏不可。但是长茂久经大敌，受过高人的指点，经验多丰富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。时间不大， 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，你们趴下吧，哎呦扑通，你们趴下吧，哎呦扑通，扑通扑通，把两个人揍的扯嗓子就喊救人呐，救人呐！哎，这一喊还真喊着了。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，呆，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，孟家大王良，乡亲们，谁？声音十分洪亮，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，在外头打电子铃腰，噌窜进一个人，长茂恐怕吃亏，跳出圈外，扎着背往回头观瞧。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，这人的个不算特殊高，但也属于大个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紫微微的面孔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大豹子眼，狮子鼻子，四字阔口，稍微有点胡子茬，二目如电，是锃明刷亮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网牛心法短，铜簪别柄，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靠，大衣交给伙计了。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，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在腰带子的后面带着个鹿皮套，长帽一看，那什么家伙，带着一对链子扁钢诀。哎呀，这兵刃可特殊啊，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，凡是使带链的家伙，这玩意不容易，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。这是谁呢？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，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，师哥您来了，来了，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？师哥也别提了，怎么这小子，你看着呗，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，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，气之气，长帽这小子讹人；乐之乐，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，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，你说这事儿弄的，哎，哎呀，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，挺大个活人，没事净捅娄子，你们要不找人家，能挨打吗？师哥，话虽如此，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，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？他钱还不给咱们。师哥，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，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、啊、您不能袖手不管呢、啊、这你瞅瞅，千人瞅万人瞧，咱这跟头给栽在家了。你们闪退一旁，去上点药去，看您的眼眶子都青了都。哎，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，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，一拱手，朋友哪儿来的？请问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，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？长帽心里犯嘀咕，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，相貌堂堂，声音洪亮，大概是个武林高手。但长帽这小子坏，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，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？咱刚才说了，他肚子有股邪火，没地方放下，瞅谁都不顺眼，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。他把雌雄眼一翻，哎呀，大个子，你是他师哥呀？好嘞，打了孩子大人出来，你来也可以啊。要问为什么，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？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？我这个人最讲理，这你来了，那个事儿可以过去，把我马毛的给我粘上，不粘上啊不退银子。你死脸的一听，真不讲理啊，不怪我这俩师弟啊。朋友，大概你是慕名而来，来会我的吧？问你算什么东西，我来会你？你是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我会得找你呀？你可不准口出不逊。我就这样的人，当什么人说什么话，
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。死了的人一听他不讲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好啊，既然你不肯通报明姓，口出不逊，来来来，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。站，一个通天炮奔长茂鼻子来了。长茂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一抓人家的腕子，哪知道这人招数变化很快，把拳往回一收，正手拳抡开，单风贯耳，奔长茂的耳根抬的嘣就是一掌。在这里长茂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人家这掌刚过去，底下就飞起了一脚，叫莲花底灌裆，奔长茂的裆里就踢来了。长茂一看太厉害了，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，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。就这么几招，长茂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。哎呀，我要吃亏呀，今儿个还要攒把劲儿，要不就得当众出手。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，四壁轮开，就站在一处。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，紧给他师哥加油。哥哥注意，师兄加把劲儿，揍他揍他，那么好揍的。这子了的人一边打着，心里头也一边赞成。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，本领可不凡呐，这是谁呢？哪料想这一愣神，坏了，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。长茂叼住他的腕子，他叼住长茂的腕子，这回就分力量了。紫面大汉一想，你叫我抓住，我使劲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。哎呀，你一较劲把长茂给逼了起来了，轮得像车轱辘一样，想把长茂甩出去，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，长茂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，就好像粘着自己身上一样，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。长茂急了，哎呀，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抡呢？这回该我抡你了。说到这，长茂双脚一踩地，嘿，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使了个千斤坠，像长在地下一样，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。哎呀，没有就嗖嗖嗖，把这紫面大汉抡了六圈，想甩也甩不出去，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。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，呵，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。紫面大汉心中暗想，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在难解难分之时，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，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，小子，你净给我惹事儿，还不给我住手。话到声音到，人也就到了。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，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。长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抖手跳出圈外，定睛瞧看，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，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，是锃明刷亮，闪闪放光，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，那眼眉往外呲呲着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在那大奔的头下面，香汗的一对小圆眼子是锃明刷亮，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，二目如灯啊，脑袋上的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，挽了个小短儿，比黄大粒儿大不多少，用红头绳系着，周身上下圆青色，一身短靠勒狮子盼板儿再撒腰，大叉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。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，精神抖擞啊！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，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，那死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，没敢动怒，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。叔叔啊，叫叔叔，这是老前辈了。
老头把腰一叉，用手指挥他：“孩子，你40来岁的人了，怎么这么不拿事儿？哎，你看看，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，人家不笑话咱们吗？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”说着话，把巴掌就抡开。紫面大汉不住的磕头：“叔叔，叔叔，我有下情回禀。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，不准欺负外来人。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。今天这个事儿，您是不清楚，是这么回事。”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，口称恩师，把经过介绍一遍。老头眯缝着眼，捋着山羊胡听着：“就这么点事儿。哎呀，一解释不就完了吗？你们哥俩也是，买人家的马干什么？冲什么要捡便宜？就冲捡便宜就该造。
师傅呢？
算了，闪退一旁。”长帽一听，这老头还真讲理。哎呀，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有点过分。再看老者一转身，来到长帽的面前：“小英雄，贵姓啊？”长帽想，这名我说不说？这可离着苏州不远呢，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我要说出名来，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？老头啊，你问不着这个。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，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。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，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朋友，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，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。
我问我呀？那好吧，您知道就得了，别跟别人说。我姓常，我叫常茂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。啊，这什么称呼？这是我爹，就是开明王常遇春，我们在南京来。哟，老者闻听啊，过来把长帽手抓住了。闹了半天，你是少王爷，我正来找你们。你谁呀？老朽唐云便是。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，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、郭英，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了。老胡往楼下走着，一边走一边生气，心说他妈长帽这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，上这请人来了，谁让你打仗来了？胡大海还真生气了，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：“呸！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？到哪儿都得显示显示，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，非打你不可。”胡大海抡拳便打，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。彼此这一介绍，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。胡大海赶紧施礼：“哎呀，老人家，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，您因为有事不在，我们说在到街上吃饭，发生了这个误会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，咱都自己人。过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”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，先给长帽做了个介绍：“这是我亲侄儿啊，外人送号紫面天王，叫唐文豹。文豹，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帽长将军，常遇春之子。往后你不准记仇，还要多亲多近啊。”“是是是。”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帽的面前一抱拳：“常将军，我恕我眼拙，多有得罪，原谅原谅。”长帽一看人家那样，赶紧也还礼：“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都不怨你们，全怨我不是东西啊，我就这么个玩意儿。”大家高个手。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，长帽又把胡大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：“唐老侠可挺高兴，众位啊，请到家里吧，这不是讲话的地方。文豹，看看饭用了多少钱，咱爷们给了。”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，
谦让了半天，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。老侠客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，被老胡拒绝了。老侠客，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，饭已经吃饱了，用不着再麻烦了。老侠客一看，好吧，重新献茶，分宾主落座。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，为什么来。胡大海口打嗨声，哎呀，老人家，给你找麻烦来了，这叫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。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，张士诚有个驸马，这小子叫贺修，要讲究能耐，平常稀松二五眼，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捣个葫芦，这里头往外放白水，也不是什么毒汁儿，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，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，现在性命都难保，军医大夫也治不了，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唐云闻听低头不语，那意思表示有点犹豫。长茂把雌雄眼一翻，一看不行，这老头要不把他鼓捣出去不好办。
我说两句啊，刚才我二大爷忘说了，还有个大事，那小矬子徐芳是您什么人
啊？那是我徒弟。
完了，落到苏州城里，大概命都保不住了。这一句话正碰到北侠心尖上，那徐芳那是自己的命根子。老侠闻听冲冲大怒，他要大闹苏州城。